感谢主，我们来到启示录生命读经第62篇，我们来看新耶路撒冷的第4部分。我们已经指出，碧玉是神显出来的样子，整个墙是用碧玉造的，这事实指明，那在勇士里做神团体彰显的新耶路撒冷，带着神显出来的样子。这座城四边显出来的样子都一致，这指明一切的不同都消失了。这座城乃是三一神独一的彰显。这和许多基督徒的观念大不相同，他们认为我们都该不同，以不同的方式来彰显基督。按照这观念，你以你的方式彰显基督，我以我的方式彰显基督。过去我受教导说，各个信徒和召会应当彼此不同，没有一个召会该和别的召会相同。我不仅如此受教导，我自己也这样传讲。我说，我们不应该效法或模仿别人。我还用我们的面孔为例子来证明说，每张面孔都是独特的。但我再读启示录，看见七个灯台是一模一样的。若把七个灯台都放在你面前的桌子上，你就无法区别它们。每个灯台都会失去它个别的特性。当我看见了这点，我的观点大大的转变了。我对自己说，那些人愚昧地说七个召会不同，我从他们接受的观念是何等的错误。不错，他们在消极方面是不同的，在腓拉铁腓的召会确实没有在推亚推拉召会中的偶像，但是在积极方面他们都是相同的，他们只有一位神，一位基督。我真是蒙了光照。从那天起，主一再将这事指给我看，至终给我看见新耶路撒冷四面的城墙，每一面显出来的样子都是相同的。也许墙是由数百万块碧玉砌成的，然而墙的每一面都有同样的彰显，每一面的材料、本质、颜色和显出来的样子都是相同的。所以我们都必须相像，我必须像你，你也必须像我，至终我们彼此会极其相像，以致失去我们的特性。看见这一点，能使我们领会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:10的话。他在那里说，弟兄们，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恳求你们都说一样的话，你们中间也不可有分裂，只要在一样的心思和一样的意见里彼此和谐。我们必须说一样的话，并且在一样的意见里彼此和谐。这不是说我们受什么人的控制。建造在新耶路撒冷城墙里的碧玉，没有一块是受控制的，它们的本质、颜色、外观、明亮和荣耀都相同，因为它们都为同样的生命所变化过。所以我们都必须彼此效法，彼此模仿。姊妹必须效法弟兄，弟兄也必须模仿姊妹。这意思不是要模仿别人天然的特征，乃是要模仿碧玉，模仿本质、颜色和外观。碧玉不仅仅是神所创造的物质，它首先被创造，然后被变化。所有透明的宝石，特别是钻石，都是变化过的物质。钻石是碳经过热和压变化而成的纯净晶体。我们没有人被造就是碧玉，反之我们被造乃是尘土。赞美主，我们已经蒙了重生，我们正在被变化。 我们许多人每天都在经过变化的过程，最终我们要成为宝石，我们要成为碧玉，有神的生命，并且带着神显出来的样子。我们和神有同样的元素，也有同样的外观。神看起来像碧玉，我们也要看起来像碧玉。当我们彼此对看的时候，就要从对方看见神显出来的样子，甚至我们中间最小的一位看起来也要像神。你想，我们都有碧玉的本质、颜色和外观之后，还会争辩或持守不同的意见吗？必然不会。新耶路撒冷可以称为碧玉城，它不是木头城。有一天，这座城要具有明亮的绿色来彰显神。在新耶路撒冷里，我们不会彰显德国性格、英国性格、中国性格、美国性格或别种人的性格，我们要彰显那独一的性格，就是神圣的性格，也就是神自己显出来的样子。今天的召会也必须如此，在这样的召会中，我们都彰显神。我们已经看见新耶路撒冷的实质是金，这指明整个召会的实质该是神圣的性情，就是召会的内容。召会不可有神性之外的东西为其本质和内容。现在我们也看见城墙带着神显出来的样子。召会必须向所有的人和整个宇宙彰显神自己。召会的建造取决于召会生活实质的内容，倘若内容不是神自己，就不可能有真实正确的建造。但我们的内容若是神圣的性情，这内容就要变化我们，甚至把我们磨成他的形象。借着这变化，我们所有不同的观念、看法和意见都要被吞灭。这就是罗马书12章2节所说的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的意思。心思借着召会的内容，也就是神圣的性情而得更新。当神圣的性情占有召会的内在部分，并且成为其内容的时候，便要更新我们的心思，并且吞灭我们不同的领会、观念、看法和意见。神圣的性情越从里面充满我们，我们的观念和意见就越自然地放在一边，结果我们对事情就不再有天然的领会，我们的观念乃是照着神圣的性情，因此我们自然就有一样的心思和意见，说一样的话，有独一的彰显，就是神显出来的样子，并且我们在这彰显中被建造起来。假定你依附自己天然的观念，我持守自己天然的看法，尽管你的观念和我的看法都很好，丝毫不是犯罪，但因着我们的观念不同，就不能成为同样的碧玉。然而当我们都被神圣的性情所充满、所吞没，我们的观念就要改变，我们都要成为同样的碧玉，这样我们就有一样的心思、一样的观念和一样的意见。这就是建造到召会里面的路。我们必须放弃我们所有不同的彰显，使我们能被建造在同样的城墙里，都有神那独一的彰显。召会无法借着我们努力为善和彼此忍耐而得到建造。建造不是我对你让步一点，你也对我让步一点，那是伦常道德的行为，如同孔夫子的教训，并不是圣经的教训。真实的建造乃是被神圣的性情所吞没，被神圣的性情所占有、充满、浸透并饱和。 要达到这一地步，我们必须爱主，将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他，告诉他说，主，我不愿保留我自己，我要将全人给你，让你全然得着我，并占有我到极点。主，用你自己来充满我。这是正确的路。在教会中被建造，并不是努力去爱各种不同的人，或努力扩大心胸，包容个性不同的人，这是天然的观念。我们所需要的，就是使我们的个性，无论是美国的、中国的、英国的或德国的，都被神圣的金所吞没，所顶替。你若被神圣的金所充满，你的心就会比所罗门的心更大，因为你的心会像神的心那么大。当我们被神圣的性情所充满、所浸透，我们就都有一样的彰显和外观，因为我们都有一样的意见，并且说一样的话。当我们都有一样的彰显的时候，我们就有神显出来的样子，就是启示录中有碧玉所象征的。这是召会生活的彰显。墙虽然主要的是为了彰显，但自然的也成为一种分别和保护。它将我们从一切凡俗的事分别出来，并保护我们，使我们留在神显出来的范围中。任何东西被分别出来，也就受了保护和保守。在教会生活中，我们必须有神的彰显，这神圣的彰显就是我们的分别，这分别就是我们的保护和保守。若是我们都彰显神，就会从一切世俗的事物中分别出来。这不仅仅是道理，你若如此生活，你对我所说的必有充分的经历。我若有碧玉的外观来彰显神，就会完全从世界中分别出来，这样我就会蒙保护、保守，并且被保留在神的彰显中。有些人为世界的娱乐所俘虏，因为他们没有碧玉的外观来彰显神，反之他们彰显别的东西。当我们失去神圣的彰显，反而彰显我们自己，我们的分别就消失，我们就不再受保护了，结果我们就没有墙，于是没有彰显，没有分别，也没有保护。赞美主，今天在召会生活中，我们的保护乃是神的彰显，做我们的分别。现在我们要来看根基，现在我们来看城的根基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十节论到亚伯拉罕说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其设计者并建筑者乃是神。这座有根基的城新耶路撒冷乃是神所设计所建筑的。主的恢复有坚固的根基，自从五十多年前主的恢复在我们中间兴起，这见证已建立得越来越坚固。我一生中曾见过许多基督徒团体兴起又解散，他们兴起形成团体，然后就消失了。前几年在美国兴起的许多自由团体已经不复存在，因为他们没有稳固的根基。召会这座有根基的城，不是人所设计的，乃是神所设计所建筑的。在主恢复中的众召会都是神所设计并建筑的，并非出于人。因为我们有这样稳固的根基，所以我们越遭受反对和攻击，就建立得越坚固。十四节说，城墙有十二根基，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十二个名字。这里的根基不是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到十一节所说的根基， 那里是指基督，这里的根基乃是羔羊的十二使徒。今天召会是建造在使徒和申言者的根基上，在勇士里不再需要申言者，所以只有使徒为圣城的根基。当我们进入新天新地的时候，四个时代都完全了，不需要预言了，一切都已经成就并且应验了。这里的十二个使徒代表新约的恩典，表征新耶路撒冷是建造在神的恩典上。进入圣城那是照着神的律法，城却是建造在神的恩典上。十九节说，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装饰的。这节和下节列出十二样宝石的名字，这十二样宝石是羔羊的十二使徒，每位使徒有一样的宝石所表征。十二使徒的头一位彼得，原名西门，当他被带到主面前的时候，主将他的名字改为彼得，意思就是石头。后来主说到召会的建造的时候，就以这名来称呼他。宝石不是创造的，乃是从受造之物变化成的。所有的使徒都是受造的泥土，但他们蒙了重生，并且变化成了为着神永远建造的宝石。每一位信徒都需要经过这样的重生和变化，才能成为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。城墙的根基有十二层，十二这数字再次的表明在神永远行政中的完全。第一层是碧玉，指明神的形象是主要的外观。城墙的第一层根基和新耶路撒冷的整个城墙一样，都是用碧玉造的。这指明在圣城的建造里，主要的材料是碧玉。既然碧玉表征神彰显在他可传输的荣耀里，圣城主要的功用也就是带着神的荣耀来彰显神。关于十二根基，我们现在必须来看一件非常重要的事。虽然整个城墙都是碧玉，十二根基却是各样不同颜色的宝石，每一层都与其他的不同。这里的原因乃是使徒有不同的职事。保罗的职事与彼得的不同，彼得的职事与约翰的不同。然而这十二根基不是并排放着，乃是上下相叠。最上层与城墙底部相接的根基是碧玉，与城墙的颜色是一样的，所以使徒们所有的工作产生出同样的外观，就是碧玉。十二层根基都带来并支持在独一彰显中的独一见证。许多所谓的基督教工人，他们的工作导致独自的外观，但使徒们的工作却导致同一的外观。今天的基督教工人不仅有不同的颜色，他们还并肩而立，不肯层层相叠，所以他们只有个别的表现，有时候甚至彼此竞争。反之，使徒们的工作却是层层相叠，导致碧玉独一的外观，就是神在基督里显出来的样子。你若查考新约里使徒们的职事，就会看见各个职事乃是层层相叠，不是并肩排列的。尼弟兄在他所著的《这人将来如何》这一本书中描述使徒们的各种职事，彼得是渔夫，把鱼也就是材料带进来，保罗是支帐篷的，用彼得带进来的材料建造帐篷，至终帐篷破损了，使徒约翰就进来修补。因此彼得的职事是打鱼的职事，保罗的是建造的职事，约翰的是修补的职事。 这三位使徒的工作层层相叠。保罗的工作在彼得的工作之上，约翰的工作在保罗的工作之上，结果他们产生了一个建筑，并不是三个不同的房子。今天所谓的基督教工人，并不像彼得、保罗和约翰，他们都建造自己的房子，各有自己的设计、形状、颜色和彰显。所以在基督教里有成千所不同的房子，但在整个宇宙中，将只有独一的新耶路撒冷建造在许多层层相叠的执事的根基上。愿这件事对我们能明亮如水晶。因着主的怜悯，我能见证，我和倪弟兄一同做工许多年，但我没有带着和他不同的外观。我有十足的把握和胆量说，我的执事在外观上和倪弟兄的执事是一样的。不管仇敌怎样利用反对的人企图把我与他分离，我现在仍是站在他的肩上。为这缘故，我们的执事没有分裂或不同的意见。但这并不是说我的执事和倪弟兄的执事完全一样。主若迟延不来，我盼望我们中间有些年轻的弟兄们会成为主恢复的延续。然而我们必须领悟，有另一个并肩的工作是绝对错误的。你的工作必须置于现在的工作之上，并且必须产生同样的外观。迟早许多多年做主的工、寻求主的人，包括一些相当有名望的人在内，会转到主恢复的路上。但我们不相信主会兴起任何并肩的工作。虽然会有不同的执事，但这些执事会层层相叠，并且会导致神在基督里独一的外观。在主的恢复中，不管有多少的执事，我们都会有一样的心思、一样的观念和一样的意见，也都会说一样的话。然而这不是说所有的执事必须是一样，我们需要不同的执事，但这些执事必须层层相叠，所有的执事都必须导致同一的外观，就是今天召会和要来的新耶路撒冷的外观。直到最近，我才看见十二根基是层层相叠，并且产生一所建筑，只有一个外观。这一切的执事都支持并拖着同样独一的见证。然而今天基督教的光景却有许多不同的见证。例如一个团体的见证可能是洗脚，另一个团体的见证是说方言。但我们在这里不是为着这些事，我们乃是为着三一神独一的彰显，并不是为着任何特别的实行或特殊的道理。我们的执事也许不同，我们的彰显、我们的见证却只有一个。我们并不是并肩的建造，乃是层层相叠的建造，好在宇宙中产生神独一的见证。表征十二使徒的十二样根基宝石，其颜色如下：第一是绿色，第二和第三是蓝色，第四是绿色，第五和第六是红色，第七是黄色，第八是蓝绿色，第九是黄色，第十是苹果绿色，第十一和第十二是紫色。这十二层根基的颜色显出一道彩虹的样子，表征城是建造在神守约的信实上，并借着神的信实得以稳固，城的根基也是可信可靠的。